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是这样的，我想向嘉宾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住客住在一个 unit， 他把这个车库啊，就是大部分的位置让给他朋友，就存放了大量的那个建筑装饰材料，主要是瓷砖，因为就是感觉这个瓷砖这个东西它重量是非常重的，就是说不知道物业这一块它是否允许，就是说，会让大量的这个瓷砖建筑材料存放在这个车库里。因为毕竟车库毕竟不是 warehouse 嘛，我就想请问嘉宾这个问题。
好的，石女士，好的，那个，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就是车库，任何公寓楼的车位啊，它只能停车，它不能作为仓库使用，而且建筑材料对防火是一个隐患。所以呢，就是像这种情况下啊 ，strata 它是有权那个开罚单的，甚至它都有权把这个材料清走，然后呢，它甚至可以把那个清走这个材料的费用加到你的那个名下，你知道吗？就让你来出这笔钱，因为这个车库其实呢，你只有使用权，但是所有权并不属于业主。除非这个车库上面里面有一个就是存放物品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俗称说的那个 storage， 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存放在里面，但是呢你要确保你的存放物是不会易燃。一般呢就是公寓楼它都有那个 bylaw， 它如果有储物间的话，它都有相应的 bylaw 这个规定，你可以放什么东西，不可以放什么东西啊？所以你要跟住客说啊，就让他要尽快处理，因为到时候真的被开罚的情况下，他们是可以罚业主的啊。
嗯，
哦，那好的，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嘉宾的解答。
好，
谢谢，
也谢谢您的参与。嗯，那还有一位陆先生也是在线上已经等了一会儿了。陆先生您好，早上好。
你好，你好。
嗯，
你好，
请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地方？您说。
啊，我想问一下啊，因为我是3年之前买了个房子，对吧？我现在住的房子，我费用一直每个季度每个就固定的，很清楚。现在新的投资房呢，他买的时候1200块一个季度，来了三个季度，后来一下子跳到1900块一个季度，后来又跳到1600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两个月又跳上去，后来又跳到1700一个季度，所以我搞不懂这样是不是正常。还有呢，每一年呢就 special payment 4500，接下来又是3300，他说 GST 加上去，所以这个我想不通。我原来的房子一直很清楚的，没有加上去的，一般就是很好，十几年。我新买了一个房子，现在已经挑得这么大了，所以我再搞不懂。我想这个问题要问一下，我要问他们怎么办。
嗯，
好好，好的，是这样啊，就是，首先他那个 GST 它是正常的，就是他问你收物业费里面，通常都含有 GST 10%。
啊，我明白。
就是物业费这样跳来跳去，肯定是不正常的啊。这个就是你要去。你要去问他，就是当然，其实你可以啊，就是问他要之前，因为每次物业费，特别是4个季度、5个季度以后，他有可能会调整，但是这个调整肯定是有一个依据的。这个依据呢，就是你们年度业主大会上面做出的一个决定。那你就要去问他要每一年的业主大会的开会的这个会议资料，然后以及这个会议纪要，这两个东西你问他要来以后呢，你就应该能看明白了。就是特别是他如果收那个叫 special 这个 payment 的，也叫 special levy 啊，
嗯，对，
他那个绝对是有依据的。
啊，每年两次，哥们。
对，他如果就是他没有依据的话， 这个依据，而且必须是在业主大会上那个通过的。如果业主大会上没有通过这个，他是不能收的。那既然他能收的，就说明他已经通过了。所以呢，你那个会议纪要啊，这个叫我们叫 agenda 啊，还有那个 minutes， 你问他要过来，你看一看。
好，我明白了。好，这个跳来跳去是不对的，对吧？
也不是说不对，他肯定
要看是为什么事儿跳。您要可以问他要一个理由。
没有写的，payment上面就写上去什么费是因为两个就跳上去跳下来的，就是这个。
嗯，
所以这个是肯定不对的。我有点问题。
所以黎先生他的建议呢，就是您去问您的这个物业公司要一个，说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啊？其实这种一般来说这种。临时收这种 special levy 啊，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房子要维修啊，或者什么的因素。我觉得从对于自己的物业负责任的这样一个角度上面，业主也应该去了解清楚，不然的话，您的这个房子出了什么事儿，也许您都蒙在鼓里，是不是？
好，谢谢。
嗯，好，谢谢您，好，谢谢您参与，嗯，好。那么还有一位是唐女士，也已经在线上等了一会儿了。今天真的是热线一开，大家又很。踊跃的来参加。唐女士您好。
您好。
嗯，您好，请您说。
我想请问嘉宾刚刚他讲的那个车房的问题。如果我现在想买一个 villa 那个就平房的 villa， 那他有个车库，那我想把那个车库不放车子，如果我放我自己的东西，或者说我装修一个那个书房，可以吗？
唐女士，维拉就应该来说是可以的，因为它是属于封闭式的车库啊，对，是可以。只要你注意到因为 strada title 这个房子或者 torrent title， 你维拉有可能叫做 torrent title， 就是我们讲的community association， 就是社区模式的这种啊，他们其实都牵涉到一个保险的问题。那如果就是如果那保险。就是特别对防火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你存放的东西是易燃，然后突然之间着火了，那这个就会挺麻烦的，因为你车库是不能存放这些易燃东西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因为 villa 就比较简单，因为它是封闭式，你是有车库门的，对吧？
有，它车库门
的。对，这个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嗯，
你说他要。我要去查他的，因为我还没有买，刚刚好看中了。我是要查他的刷卡还是刷他，查他什么 title？ 我听不懂。
对，他还有一个 title 叫 torrent title，torrent T O R R E N， 其实这个叫，
torrent title 是在哪里查？就是说他的 contract 上面有写吗？
torrent title 嘛，就是有的时候 torrent title 其实都是泛称指 house 都是 torrent title。但是呢，有的 house 呢，它是有一个叫 community association， 这个也是属于 strata 的管理的。你可以去就是问他要一些这些资料啊，特别是如果是 strata 的话，他有 strata 管理公司的话，你问一下有没有 bylaw 这些东西啊。
嗯，那还有，其实刚才唐女士还提到一个问题，她就是说这个车房，车库能不能改成一个书房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也是由 strata 来批准的吗？
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如果你是 house 呢，你就要直接去可能去跟 council 去申请，或者你找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PCA 啊，就是它是。他 PCA 他是签发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 OC 的这种机构跟他们去联系，或者建筑师。但是呢，如果你是在属于 strata 管理的情况下呢，你肯定要 strata 同意啊，对，你肯定要走两个程序。第一个，你 strata 同意，也就是你的那个 owners corporation 同意你装修，接受你这个装修方案以后，你才可以去走有关的程序啊。
嗯，
你是不能
这样
装修的啊。
对，不是说想改就可以改的，即使是这个 house 即使哪怕是您是独门独户的 house， 也不是说想改就能改的。
对，肯定的。但是就是因为 strata 有管很多 house 嘛，就是一栋栋小 house， 他们是一个社区，然后呢，这个叫我们叫 community association 这个模式，这种情况下呢。 你也是需要就是这个 community association 同意的，对，
没问题啊。
嗯，对，你最好就问清楚这个这些东西啊。
嗯，好的。
这个是在合约上就可以看到吗？还是说直接要去问他的 strata 的 company？
啊，合约上面他会跟你说明的，你销售合约上面会跟你说是
谢谢谢谢哦。
如果是 strata， 他会有一个什么 lot 几啊，什么 strata plan 号码，你就知道了啊。
Okay，
然后你可以问问一下中介。
嗯 ，OK， 好的，行，
谢谢，谢谢，
嗯，谢谢唐女士您参与，啊，那么接下来呢是一位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啊，是的，早，
哎，你好，早上好，
那个，我想请教那个李阳亮先生哈，我们有一个商业投资物业啊，那个总共九户人家，九户人家是下面三个商店，上面住了六户的 units， 那呢，这个九户人家里面呢，啊，有两户他们是亲戚，他们现在买了四个 units， 结果呢占了这个整块地的差不多60%的这个好像说拥有，那呢他们呢现在啊在这一栋 units 后面有一些这个车库，那车库呢只是这个好像说一层楼而已，上面整个是 airspace， 那呢他们现在啊就是说准备把这个 airspace 买下来，买下来作为他们将来啊想盖四层楼哈的这个好像说加上去这个做 units 啊，现在已经他们做准备了，所以呢这一次呢他们啊想把，因为他们是啊管理委员，管理委员总共有三个，那这个他们亲戚就两个加上另外一个可能三个人讲好哈，说他只要把这个 airspace 买下来，那将来想盖四层楼，那这一次呢想要把后面呢，啊，这个一层楼这个 garage 把它打掉，然后 extension 出去， extension 出去呢为了他将来两年后去申请上面盖四层楼哈，所以呢他们这一次啊，因为他们既然是管理委员的三个人都是他们自己人，照理说他这一次要把 garage 打掉了之后，他那个父亲啊拿大家的钱去做将来盖四层楼的准备了，像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怎么阻止他
？OK，OK， 是这样，就是如果他要对，因为strata title 里面呢，像这种全部都属于公共区域嘛，
对
啊，对公共区域，然后呢，包括 driveway， 包括车位、车房，都是公共区域。如果他要改动公共区域，这个三个人的委员会他是做不了主的，他是没有权利代表你们整个业主法团来做主，他必须要召开一个业主大会，然后在这个业主大会上通过这个决议他才可以动。但是你们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是你说他们已经有四户了对吧，然后四户是这几个就是等于是一个业主嘛，等于你们另外五位业主是吧，
哎嘿，
对，所以他是这样，就是啊，动这个公共区域呢，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他首先要通过一个白law，啊，这个白law呢，通过以后呢，他才可以做后面的事情。这个白law通过呢，就是他是这样，他是要四分之三的业主同意他才可以通过。如果他现在他们四户占比啊，就是你们整个大楼的。就是价值嘛，我们叫它的单位价值占比超过是60%的话，你也不用太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另外五户呢还有40%，你们40%就对60%，它是通不过那个白law的。因为通过白law的话，它是要整个75%，就是到场的业主。当然，你们这种事情，你们开业主大会的时候，你们这些人应该肯定会去嘛。你们肯定会去
的。现在大是什么？其他的这一
些
也有几人同意的哈，所以现在的占比例占74%多，将近75%了。所以变成说，现在只有我们两户人家啊，目前我们占的比例是25.6%左右，所以几乎差一点点就是他们就通过了啊。
对，他是25.6%，他是通不过的，他必须是超过75%，就是你们占比就是24%，就你们。他就可以通过了，他是76%或者75.5%，因为这个单位价值没有小数点的，都是整数的啊，这个你放心啊，所
但
是
有一个大重点在啊，他今年虽然哈、啊，我这个我们开会的时候他还不同意哦，但是明年他可能就通过了。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某一个地方在 extension 哈、啊，他的敌意到时候又多一点，然后到时候哇，75%敌意以上，他就真的拿走了。只是说我要想被他拿走，但是呢，他怎么可以拿 body corporate 我们大家的钱呢？哈、
啊，
想要助他将来干、
啊？他是这样，他是这样，这个不是他做的决定，这个是你们业主法团任何决定在业主大会上做出的决定。按照他法律要求内容，就是如果是这个白落，就是四分之三笔数通过，正常的是超过50%以上的比例通过就通过了，所以这个决定就等于通过了。所以这个不是他做的决定，是你们整个代表你做的决定，因为你在就是你在大家投票的时候你是输掉了嘛，所以呢就是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嗯，
所以呢就是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要做的你只能去想办法动员其他几个业主投反对票。
是我也想这么说来着，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他、
嗯、
但是有一个大问题，他拿大家的好算是通过了，但是他拿大家的钱哈，那个 Bodyburg 大家的钱呢、
嗯、
想要去做他将来盖4层楼的附近哦啊，因为什么？现在大家同意的只是他可以盖这个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许先生，既然您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您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想法呢，跟其他的一些业主分享分享，说不定其他的业主也会同意您的这样一个意见，或者是他们也许没想到，总之呢，澳大利亚。就像您讲的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就是按比例来去很严格的比例来去分的这样一个多数少数服从多数的这样一个社会，那么在这个业主大会上面明显也是这样一个规定，所以呢您不妨去试一试跟其他的业主也去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事情放在明面上面说开来了呢，也许大家都能够把一些问题解决得更好，好不好？
嗯，那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参与。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一二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SBS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大家来去安排的这样一档听众热线节目。今天我们在线上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新州的持牌 Strata 管理人物业经理黎安良黎先生。我们现在呢，还是有几位听众等在线上，先接进这个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你好，一个工作人员嘉宾，你们好。
嗯，您好。
我想也是问一个那个有关 Strata 问题。
您说，
就是说，Strata 它收取费用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的时候忘记交了，迟2天时间交了这个费用，要不要什么加上说利息的罚款？那另外呢 ，Strata 收取我们的这个每一个物主哈，我这个标的哈，去年12月。开会的时候他说屋顶上面的那个物业室范围要修理了，一家差不多要出1000块钱要修理，他当时开会说这个烧取啊在1月份、2月份就要开始修理，结果我们钱已经交进去快要半年了，再过2个星期整整6个月他都没动静，我们钱早交进去，那我们交进去他就是也没付利息给我们，那像这种情况他这样做法行不行？我只交了2天被他察觉了十一块多的那个利息，他按这里面账单里面说，如果是迟交了这个实价台的费用，就是说按 10% 的就连的那个利息，就要差距我们。那我差了2天，因为忘记交了，被他加上十几块的利息，这样的还合法不合法？他实价台这样做法，好，谢谢你。
首先这个物业法它是有专门规定的，就是。如果你迟交物业费，它是可以收10%的那个利息的，这个是完全合法的啊。就是以后就是你可能要自己提醒一下，到时候到那天就去交，否则被那个收10%的利息，其实没有啥大的意思，好吧？这个你就是要自己提醒一下，因为这是完全合法的。第二个就是你说的它的这个屋顶修这个东西呢。他如果就是在你们去年开会通过了，他就可以问业主收了以后呢，那可能就是你要问他一下，就是进度为什么会拖或者怎么样，你看他怎么跟你解释。但是呢，如果就是这笔钱要退还给你们，并不是 Strata 可以说了算，你们还需要重新再开一次业主大会。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啊，这笔钱没有花出去的话呢， 你们在下一次业主大会上就可以通过把这笔钱再退还给大家，这个都是可以的，好吧？
那他这笔钱如果退还我们每一家 order 的话，要不要付利息？我们交进去时间是因为到现在已经六个月了，他没有动，现在都没有用行这个工作。
对，只有你需要付他利息，他不需要付你利息的。
好，那谢谢。那我刚才说的百分之四哈，我只交了400多，470几块，被加了11块多，他怎么算的？就是说我不明白，他两天利息要加十几块，
一年他是一年这么算的，他就是他是按照年息来算的，然后划算到每天，这个也不是他算的，一个这个都是所有的管理系统，他们都有这个功能的，这个计算机算出来的，所以呢，你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400多块一年，可能就要40多块。40多块，你按照月按照天啊，你可以问一下他，你说哎怎么收了那么多？你问他是按照
我那上次打电话，他说是因为你迟了两天交，我说迟两天也不会，利息也不要给我差距的这么多。我知道他里面有写的4%这个是年利率的。
嗯，对，我可以跟你保证的一点就是这个利息人是算不出来的，这个全部都是系统自己算出来的。一般情况下这个系统是不会出错的，它这个系统是管理那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信托基金的这个系统啊。
那像有些情况下面，如果的确是很少很少发生，但是真的就是比如说出门在外或者是什么样的忘记了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可能性跟 Strata 去请求这个 Wave 这样一个利息呢？
这个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呢，但是就是物业法它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提出这样的申请，不单单是 waive 那个利息，因为如果你一直不付啊，如果你3个月或者半年在国内没有回来，你也忘记付了，它不但可以加利息，它还可以加罚金，还可以加很多的罚金。所以呢，就是你要把这个 waive 掉呢，Strata 是没有权利批准的。他只能把你这个要求放到业主大会上去，让业主大会来批准。
嗯，
对，
好的，
对，按照法律操作是这样操作的啊，物业法这种规定，对。
好的，那我们也了解到一些。
好的，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这个有理哈，这个我们阳台外面的门啊，这个纱窗门如果废掉的话，这个修理或是自己修，还是整个一个那个标的里面的大家共出的这个钱？
对，阳台上面的所有的东西呢，它应该都是属于公共区域，除非你这个楼是1974年以前的，那个建造的那个楼，那个就是很旧的，那个是自己负责。你要查一下你的那个title 啊 ，title 这个 certificate， 你们每一个楼有一个叫 strata title certificate， 你可以去查一下。然后呢，如果不是的话呢，那这个就是他修了。但是怎么讲呢？如果因为你人为损坏的话呢？他可能会 Strata 可能如果知道啊，他可能就会让你的租客来承担了。对，按照通常来说，这个是 Strata 来修的，你要跟他说清楚啊，让他过来修的，他会来给你修的啊。
哦，那是这种的门话是公共的，这个就是说修理是由公共里面大家出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纱窗不一定，纱窗是这样，纱窗如果是你自己安装的，你买的时候没有纱窗，或者他没有白落，就是说什么业主法团来给你安装纱窗，只要是自己安装的，就不一定了啊，你要问他，对，你要因为有的时候
纱窗门原来下面一个轮子越时间越长就磨了，磨坏了就是不好用，我这个门也想换新的
纱窗。所有纱窗如果是纱窗坏的，包括那个纱坏了、轮子坏了、框子坏了，你都要去问一下。因为如果他有专门的白老写明给你修，或者写明不给你修，那你就要去问他的。对，但是呢，除了纱窗以外，这种一般的门的结构它都算公共区域的啊，这个都是公共资产，这个都是 Strata 要负责的，你最好就问他一下啊，你跟他联系一下，问清楚啊。
好的，谢谢陈先生，希望能够帮到您。接下来是一位张先生的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早上好。
哎，你好，你好。
嗯，
我想请问，上家啊，我现在有配信卡了，是不是 Strata 费可以便宜一点？
你说
配信卡，就是社会福利部的配信卡370。
哦。
我有配信卡，是不是付费的时候可以 discount Strata 费？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Strata 这个没有东西的，没有的。
哦，因为他们跟我说，就是您凡是付费的时候问一下，问一下就是。
没有没有，这个
正
方面的才有啊 ，Strata 没有的。
哦，是这个没有。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你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
嗯，对对对对，因为我碰到了嘛，我就。
是的啊。
今天本来想去那个 Strata 打电话。
啊。没问题没问题，我们的节目这样您也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好吧，谢谢您，谢谢您的参与。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123，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的热线号码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如果您有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打电话来去向今天的嘉宾新州的持牌 Strata 管理人物业经理李安良李先生提问。那李先生，我们回答了这么多听众的问题，我们终于可以进行到今天一开始要讲好要给大家来说的这样一个话题，那就是现在这个新冠的疫情啊，尤其是社交隔离的这样一些限制，所以很多 Strata 物业的这个业主大会呢都还没有办法正常召开，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需要解决的 Strata 物业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好的，吴英，就是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呢，面对面肯定是非法的嘛，啊，就是目前就是到今天为止应该还是有限制的，特别是大型楼盘啊，小型的可能就放开了，但是呢，就是会有很多问题出现，我们也确实碰到很多问题，
嗯，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按照物业法规定，它这个每个楼，它每年还是要开那个年度大会的。
嗯，
那很多的，就是实际操作上面呢，因为它见面是非法的啊，是会被
就是要保持4平米的这样一个人的距离。
对，还有一个人数的限制，室内的人数的限制。
嗯，
对，所以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呢，现在很多的实践都是用这种电子参与的方式。
嗯，
举个例子，它可以。通过一个就是视频的一个会议的软件来开会，
嗯，
或者就是直接在开会之前做投票，就也不用视频软件了，直接就把每一个要讨论的这个模型做成一个投票，然后来让大家投票通过。
嗯，
就是现在要提出的就是在这种方式呢，物业法呢其实都是允许的啊，当然是也有一定的限制。当然，因为是在这个疫情情况下，你是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你也必须要这么做。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按照这个方式呢，有某些方面它是无法执行的。举个例子啊，就是你每年都要一年的一次的年度大会上，你都要选出新的业主委员会的代表。
嗯，
像这种对电子形式，它就不能进行，它这个必须是面对面。面对面的原因呢，他就是要给所有的物业法，他是要给所有参与开会的人，或者就是没有到场，因为某些原因到不了场，但是他也想参与到业主委员会的管理的这些人一次公平的机会，就是让他们在通过这种方式来自我介绍，来让大家看到他，认识他，
嗯，
知道他是谁，然后呢，大家就是在开会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选择。举个例子，我只能选9个人，但是我现在有15个人参选，那我就要选我比较满意的那9位，当然包括我自己，对吧？都可以。
嗯，是。
这种它是不能执行的。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的行业呢都是沿用，就是去年是哪几位，那今年还是他们。
嗯。
啊，这个是有一定的争议的，但是呢，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业主委员会。来代表业主法团跟 Strata 一起做某些决定，走一些程序，他都必须要这个机构的啊。
嗯，那比如说像刚才张先生他们遇到的这个楼，就是家里面有9户人家，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对于这个把钱怎么用啊，或者是对于今后的计划有一些这种不是大家能够达成一致的，这种就必须要去开会来去解决。
对，像这种情况，像他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两方面就是完全是对立的，是没有好像没有任何协商余地的。这种情况下呢，一个比较负责任的 Strata 呢，他就会 hold 住这个批复，然后等到适当的时候，让大家有机会面对面互相说服对方的时候，他才做这个比较妥当。
啊，
如果对对，如果就是他现在就开呢，因为张先生他们也没有机会去说服对方，对方也没有机会说服他，可能双方都不大愿意，是吧？做这件事情，怕就是一点点错差错，他们的这个决定可能双方的某一个决定都会泡汤嘛，所以呢，就对，像因为这个疫情是完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嗯，
像这种这是一个就是很多时候会发生。第二个呢，就是每次业主大会呢，年度大会它都会有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呢是针对业主委员会对他们的权利会有一个限制，他们的权利上限啊，
嗯，
批准上限。这种限制呢，也都是一通常情况下都是大家在面对面的时候，就作为物业他们会可能提出一些建议，两个三个建议。但是呢，如果就是开会的业主他没有其他的建议，那就这两三个建议他们会来拿来讨论，再做批准。但是呢，任何人到现场开会，他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自己的想法，
嗯，是，
然后再大家来讨论。像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不能面对面，所以他这个也是就自动的，这个限制就没有了，因为你没有讨论，也就没有这样没有这回事了啊。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很多人就是很多业主他们不是很明白的，
嗯，也可能对于他们的这个权利的确有一些损害。
对对，因为你如果没有限制的话呢，其实变成就是业主委员会他可以他的权利就没有上限了，
是，
他只有法律规定的这些权利他没有，他不能做就不能做，因为法律规定的限制其实是很少很少，几乎是没有。
嗯嗯，
对，
嗯
啊，对，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后面会产生的问题呢，很多人也会不理解。
那这个时候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打破这些吗？还是这段时间真的是没有办法？
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疫情放松以后呢，就是你是允许开会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就是业主委员会提出，我们把这些上次没讨论过的这些东西拿出来，再开一次会，再讨论一次。比方说，选新的业主委员会啊，或者就是讨论这个限制这些事情。但是呢，就是除此以外呢，你也没有什么办法，你只能等到下一个年度的业主大会召开，这些事情才会就是大家面对面的时候才会真正实施的解决，按照物业法的流程，把这个业主委员会选出来，把这个限制决定做出。
嗯，
他是没有什么大的选择的啊，对。
嗯，那这时候如果说某位业主对于这个业主委员会做出的这个决定有什么不服的地方，那他有什么办法呢？
他通常来讲，你对业主跟业主法团之间产生纠纷，任何纠纷，你通常首先你去找的是那个公平委员会，
是
公平委员会，他们会尝试帮你调解，双方都退一步啊，互相调解，然后签个协议就结束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满意啊，但是呢，如果双方不满意调解，特别是业主不满意调解，他可以去那个仲裁庭仲裁，但是呢，仲裁庭呢，就是现在呢，他们也改变了他们的这个仲裁的方式，处事的方式啊，
好像是搬到网上了，是吧？
对，网上，然后他们包括那个开庭全部都是网上了。
但是这样的网上开庭可能也会让一些这种开庭的这种能力受到限制吧？
绝对的，绝对的。而且他不单单是开庭的方式改变了，他还改变了就是接受案子的这个延长了这个案子的跨度。
嗯，
那本来你三个月四个月可以解决的，现在最起码要半年到九个月。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是从外界获得一些帮助呢？
如果你要获得帮助的话，其实说白了是没有什么办法，因为现在这个疫情情况就是这么一回事。对，而且作为 Strata 来讲，他们不能就是要按照物业法的规定，就是一年一度的业主大会他肯定是要召开的，因为他要确保这个大楼的正常运行，特别是这个大楼如果去年的运行超出这个预算标准，或者他某一个保险涨价了，他这些东西都是要
该涨价的，还是你也阻止不了他的涨价，是吧？
阻止不了，对对对。
那今天时间原因呢，我们的节目只有到这里，感谢黎先生做客我们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参与。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